听众朋友，周六在巴黎举行的声援新疆维吾尔族人的示威游行活动引发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各大主流媒体的网站都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上述消息。法国24小时电视台收录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多位维吾尔族人的证词。法国文化电台网站评论指出，现在应该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多个西方国家已经承认了维吾尔族人所遭受的镇压属于种族屠杀性质。十字架报道指出，国际特赦组织采集了25万多名法国人的签名，并且正在准备向中国驻欧洲的使馆递交他们发给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公开信上还罗列了要求释放的维吾尔人的名单。就连专门关注环境议题的网络媒体和 Bordère 也就新疆议题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彻底摧毁维吾尔人的生存环境。文章介绍说，核试验、开采石油以及大规模的耕种棉花，北京政府在残酷镇压维吾尔人的同时，也正在彻底的摧毁新疆的自然环境。文章的作者是欧洲维吾尔学院的成人 Stephen de Magalas。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这是中国新疆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词语。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地方从新中国建国之后才被叫做新疆，这就足以显示这一地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殖民关系。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新疆的环境议题尚且未引发足够的关注，而事实上它与人权遭受侵犯是紧密相关的。中国政府自1949年建国以来就派遣建设兵团开发新疆的石油等矿产资源，今天新疆又是新丝绸之路上一大重要关节。中国政府从1964年至1996年期间，在新疆进行了45次核试验，对至少100万新疆民众的健康造成危害，造成19万人的过早死亡。核试验地区的民众的癌症比率比中国平均数据高出30至35倍。开采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矿所造成的工业污染，对当地的空气造成严重的污染。此外，大规模的种植棉花造成土壤化学污染。新疆的棉花产量占中国全国的 84%， 相当于全球总产量的 18%。近期启动的稀有金属矿的开采，例如制造手机、电脑屏幕、电动汽车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所不可或缺的锡和锂等原材料。中国的稀土矿主要位于新疆地区，全球生产太阳能电池板所不可或缺的多晶硅原料有 45% 产自新疆，而它们的开采必须使用大量的化学硫酸以及带有核辐射的元素，导致当地的土壤以及周边环境的严重污染。文章评论说，新疆地区的环境遭受如此严重的破坏，令人质疑这是否已经构成了环境罪。而绝大多数来自新疆的原材料以及产品都被运往中国沿海地区或者出口到海外，当地民众不仅没有因此而获益，而且还遭受严重的环境后果。比如说，今天新疆的和田是全国污染指数最高的城市，新疆的喀什、阿克苏以及石河子在去年中国的城市空气污染排行榜上都位居前十名。类似的现象已经构成环境种族歧视。文章认为，捍卫环境与捍卫人权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将捍卫人权、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等所有的斗争汇集起来，才能够有效率的抗争。此外，中国近期加强对台湾地区的军事骚扰，引发多家法国媒体的关注。法国的《快报》周刊网站就此议题发表文章，介绍了台湾的历史以及现状，尤其是美中双方近期来因台湾分歧而相互之间的唇枪舌剑，以及台海地区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不过，法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高静文教授在接受《快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中之间因台湾开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随着日本等国的日益介入，地区军事平衡正逐趋稳定，再加上两大核大国开战将引发的严重后果都会令人三思。财经报纸《回声报》介绍了高静文教授的新书《明天的中国：战争还是和平》，该书的切入点就是台湾。作者认为，由于中美双方共享诸多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爆发真枪真炮的热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他们之间冲突更有可能以冷战的方式体现。为什么法国不愿意探究新冠病毒的来源？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病毒溯源文章的观点周刊再度就此 此议题发表文章。作者采访了最早发表分析病毒来源专著的法国独立记者 Brice Berrier。Brice Berrier 在书中对病毒各种可能的来源进行了阐述与分析，并且谴责法国的病毒研究学者并未满足法国公众的知情权。Brice Berrier 在访谈中指出，今天就连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再排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并且呼吁必须尽快地展开彻底的调查，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证据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地消失。他认为调查人员必须以时间赛跑，尽快为病毒来源问题找到答案。最后，法国的参与网站介绍了中国独立记者女权运动参与者黄雪琴女士在出国前夕遭到拘押的消息。文章介绍说，黄雪琴2017年首次将自己在官媒工作时遭受性侵犯的经历公布于众，并且开设网络平台为和她一样遭受性侵犯的妇女提供咨询与援助。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明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